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人的独特性，就是人跟活物的相异性。那么我们今天进到永远与你的人生啊，我们先来读经文啊。我们去把这三段的经文，我们已经讲了两段了啊，我们一起来读，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请。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请。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性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五旬节的节期里面，我们一起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纪念你自己的应许，你不但让五旬节在当年能够成就你的应许，充满在门徒的身上，使你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使许许多多世上的灵魂可以得拯救。主啊，我们求你的工作不停止，继续在这末后的日子继续使用你的教会，能够扩展你的国度，抢救世上的灵魂。主啊，我们恳求主把这样一个扩展传福音，使万民做你门徒的恩膏，膏在大华府生命和灵粮堂，使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协力的来帮助更多的人，来赢得这个世代许多世上的灵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啊，也求你在这个时候格外的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追求，在你面前竭力的要认识主。主啊，你就继续向我们施恩，帮助我们从你创造的法则里面能够明白你如何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伸出你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求你的圣灵运行，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真知道你。谢谢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一下的时间，也保守我们的网络畅通啊，弟兄姊妹们，不论在线上的啊，在实体的，主啊，我们都一起蒙受你的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从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啊，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啊。一个就是永远的圣经意义是什么，永远的重要性，还有永远与你的人生。那来了解到神把永生永远啊，那当然中文翻成永生啊，放在我们里面，安置在我们里面，那跟我们的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跟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我们的魂啊，我们的灵啊，到底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好，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看一下永远的圣经意义是什么。那永远这个字呢，它从中文的发音来看就是奥拉姆啊，就是奥拉姆啊，或者阿拉姆都可以啊。那么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了36次，但是传道书只有一次，所以说传道书只用了一次就用这永远这个字。那么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中翻成永生，那么我们必须有两点的思考啊。那它翻成永生，可能是因为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的这个生气啊，那你什么含义？那翻成永生。那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是指人的灵生命啊。那同时含义是一个复数。那这个地方如果翻成永生，永生只有一种。那你什么从到了人里面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复数，就是说每一个人里面的灵都是独特的。那每一个人得到的永生却不是独特的，都是一样的永生。没有说你的永生跟我的永生不一样，那不是很奇怪吗？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应该这个永生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啊，你什么还硬进到我们身体里面，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命，让我们啊可以在这个生命上来跟神连结。所以说之间应该是跟创造没有关系啊。那么从永生的五个意义来看， 永生的五个意义，其中有一个是认识神，认识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但是这个还是跟这个永远啊不能够相提并论，因为永生是你信了耶稣才有的。我们来看看啊，永生是信了耶稣才有的。如果说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永生安置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吻合我们所知道的救赎的真理。况且耶稣是人啊，信耶稣的人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去承受那个永生。你已经有了永生，你已经得了永生，但是你还需要去承受永生。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在创造的时候就安置在人里面的哈。那么怎么样来解读这个永远呢？啊，这个 alarm 怎么样来解读它呢？那我们就要从啊人生啊这个永远的重要性啊来看。好，我们来看看永远的重要性。啊，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这边有几个重要的词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永远的重要性，然后从这个重要性我们来解读什么是永远。好，所以我整篇信息就是告诉你永远是什么，它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好，然后你要怎么样来从你的人生来中啊，或从你的生命里面你来、啊、认识这个永远，然后啊能够跟它有连结，让它成为你的祝福。好，那我们先来看参透这个字。那么参透这个字呢，这边讲到说人不能参透，那这个字呢可以帮助我们对永远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来看看从圣经的经文来看。好，参透这个字呢，第一个它曾经被翻译成寻见，也就是说寻找的必然结果。它不是讲一个寻找的动作，它也不是讲寻找的过程，它是讲寻找必然的结果，所以它是一个结果。好，那么我们看这段经文，生命记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好，寻求跟寻见是不同的两个字。前面讲寻求是讲那个过程，甚至于可以讲起点，你开始寻求神的时候你就必寻见，但是有个条件，必须怎么样？尽心尽性。好，还有啊，尤其其他经文讲尽力。好，那么我们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三节啊，我让它过去了，把录音录进去了。好，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啊，这边的寻求也是一样，不是跟寻见不是同一个字，所以寻求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过程，但是寻见却是一个结果。所以它是一个啊结果。好，我们来看啊第二个这个参透这个字呢，也是指在所遇见的对象面前能够蒙恩。好，或者说你寻见的这个对象的面前你会蒙恩，那这也是一个结果。好，蒙恩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开始，也不是一个过程。好，你蒙恩了没有？蒙恩了。好，那你还没有蒙恩之前，你想要蒙恩你就去祷告，你就去寻求，但是寻见了，那就是说你蒙恩了。好，好，我们看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当时的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好，那个时代啊，神说人心里思想的全都是恶，连小孩子从小就是邪恶的思想啊。那个时候跟灵界的交往，甚至于啊有一些很奇特的人产生出来，那么神就要把那个世代人都毁灭掉。那这个故事我们不必讲，你都知道啊。那这边提到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这是一个了解啊，因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这个蒙恩是一个对他的一个结论，他是一个蒙恩的人。好，好，那么创世纪十八章第三节，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好，这段经文的背景我稍微提一下啊。亚伯拉罕有一天在帐篷里面，他突然看到有三个人来找他，他就赶快出到帐篷外面，他一看就伏伏在他面前，因为他认得这三个人啊，我不敢说三个人都认识，但至少他认识一个。好，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亚伯拉罕他认得出来到他面前的这位神。那亚伯拉罕怎么认得出来？你不要忘了，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二章 神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以前跟你解释过这句话啊，这句话不是像中文这样的翻译啊，这样的翻译你读起来会很奇怪。往我所指示你要去的地方，你没有告诉他什么地方，那他怎么知道去什么地方啊？你要说这就是信心，那我也不好说他错啊。呵呵，我跟他说啊，我同意你了哈啊。那就是说这句话原来的意思说，神说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也就是说你走吧，离开父家就走吧。走到什么地方呢？神没有告诉他。神说走到我向你显现，那就是你的地方。这句话很有意义。那我们都希望有个结果，神希望什么？有个过程。好，我等一会再提啊。那亚伯拉罕就只好走了。走走走走走，走到玛利兰，神没有向他显现，他继续走。走到这个地方，神没有向他显现，他继续走，一直走到伯特利，神怎么样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里赐给你。这就是我们的神。你希望神把一个结果，把一个目标告诉你清清楚楚的，台北、纽约、北京清清楚楚的，你就知道怎么去了，对不对？通常神不这样子带领你。你要学信心之父吧，很多人我们都想学，对不对？那你要学他，你要知道你不是期待神给你定下一个目标，然后你就往路上一直奔跑。我想圣经很少看到这样的人啊。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就讲那句话就走了。亚伯拉罕相信了，生了没有？生了，生了个以实玛利。好，所以你看到神叫我们，让我们完成那个过程，然后你才能够到达那个结果。你希望你在神面前蒙恩，你希望你能够遇见神，你希望你能够寻见你所爱的这位神，你所渴慕的这位神。但是你不要忘了，寻见那是一个结果，但个结果之前有一个过程，神要你走这个过程。因为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是不认识他的。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在神面前，神告诉他说，你就是去吧，然后到我向你显现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也是个聪明人啊，那他真的就是走到哈兰，神不在哈兰向他显现。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神都没有向他显现，直到伯特利那个地方神向他显现，他就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哎，他继续在走啊，神又向他显现，他又筑一个坛。哎，你想到他碰到什么？他碰到饥荒了，他想转个弯吧，好，到埃及。埃及神有没有向他显现？没有，他心里知道错了啊。所以你就看到亚伯拉罕一生，或者说其他的人圣经人物也可以帮助我们，他们跟神之间那个结果不是一蹴即成，也不是提前就告诉他，而是让他走完这个过程。好，这是一个重点。因为蒙恩是一个结果，你说这个人是个蒙恩的人，因为你看到结果你才会说他是个蒙恩的人，对不对？一个人他成功了，你才会说他是成功的人。他失败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他是成功的人？不会吧，因为你不知道他将来是什么人啊，对不对？那所以说那个过程的时候，那过程当然我今天不是讲这个了，就是帮助大家了解一下神要的是过程。好，那我们来看创世纪39:9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约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圣经人物，但是你注意到他怎么可能在波提乏面前蒙恩？他是个奴隶，又是个希伯来人啊！埃及人最讨厌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人是牧羊的，所以他买了约瑟来是要做他的奴仆。那在约瑟侍奉他、服侍他的时候，他看得出来约瑟跟其他的奴仆都不一样，不是只有他年轻而已，而是这个人身上有特别的智慧，做很多事情一定是很亨通，托他办什么事情不但办得好，而且非常满意。那刚好波提乏他可能是在找一个人帮他管理家业，他就选了约瑟。所以约瑟就在他面前蒙恩，主人把派他管理家里的一切事情，除了波提乏以外什么事情都交给他了。果然后来他到这个埃及的时候，埃及王法老怎么跟他说？这个国家除了我以外都在你之下。哎，你看到没有？跟波提乏讲的话差不多啊、哦，所以一切都交在他手。为什么？他圣经说他在波提乏面前蒙恩， 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神透过他的顺服，透过他的过程，让他显明在波提法面前，他是一个有神的人，他是一个能够把事情办得好的人，他是一个波提法找不到的一个管家，一个奴仆，可以帮他管理他的家庭。所以那个过程很重要，但是我们忽略了那个过程。请问你的目标是跟神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至少一个地方是一致的，天上的耶路撒冷，对不对？神希望你进耶路撒冷，他也计划你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救你。他救你之后，你是不是就到了耶路撒冷呢？没有过程，你信主之后到你进耶路撒冷那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神所要的，因为结局神已经定好了。所以我常说，你做选择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当你一选择，你一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结局就已经定好了。那你如果走错了，除非神救你，把你带出来，不然你就一直走到那个结局。所以不要，当然我们都希望看到结局，我们都希望看到事情的结果是一个怎样的结局，我这个时候才出发。哎呀，纽约有没有下大雪啊？下大雪那不能去。哎，那个地方是不是进去以后要关锁两个礼拜？哎，我不去。你要先了解对方的状况，对不对？这不是信心，这不是信心。信心是根本就不知道，神说走你就走，你也不傻，神也知道你不傻。你知道你傻吗？你跟旁边人说，你问旁边那个看他怎么回答你。你问他说你傻吗？你问看，要回答我不傻，我怎么坐在这里？你傻吗？就是你傻吗？你傻吗？我那天准备的时候，神说你傻吗？我说哎，对呀、啊，这个音一样啊，对不对？耶稣傻不傻？傻，舍弃天上的宝座，跟我们这些罪人在一起，还最后还把他钉上十字架，他一点都不傻。为什么？所以你就看到说，神要的是那个过程。所以我们应该像一个孩子一样，就是跟着神来走这个过程。所以说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过程，你只注意到那个结果，可是你不知道这个过程会不会把你带歪了，你都不知道，因为那个地方你没去过，这条路你没有走过，你怎么敢凭着你自己走？我觉得很奇怪，你不傻吧？没有去过的地方你不会问一问啊？啊，你不会不去没有去过的地方，你就这样走上去了？不会的，神也不会让你这样子走的。所以你这个过程，神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所以说，神跟亚伯兰说：“我向你显现的地方，就是我给你的地方。”所以在每一个地方，你都要求神印证，求神让你知道你的境界、你的程度，每一个阶段你都要求神帮助你，免得你走错了。你到纽约，如果这个地方你从来就没去过，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你一路都会看到什么？你离纽约还有多远？你现在在哪个城市？然后离纽约还有多远？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如果地上的人都这样子告诉你，神难道就让你傻里呱唧的就是让往前走啊？不是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神的信号在那里。所以每一个阶段你都要去寻求神，当你寻见，你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人生。那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说，原来你参透神的作为，包括了寻见，包括了蒙恩。所以你在整个路上，你都要用蒙恩这件事情来查验。如果说你要希望有一个人来帮助你，或者你希望找一个工作，哎，你就真的找到一个工作，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很让你很感到不安，你敢不敢去那个地方做？我建议你不要去。但是你在坐在那边，当然你要为这个祷告，你都没有祷告就像傻里呱唧的去了哈，那就是试炼了。好，但是你如果跟他谈话的时候，神让你感觉到他所讲的话，让你有一种蒙恩的感觉，那就是神向你施恩了。那这个你可以好好跟神祷告。好，所以你寻求神的时候，神所差来帮助你的人，就会在让你在这个眼前 让你在这个人眼前蒙恩。约瑟就是如此，他在波提法家里面已经蒙恩了，可是还不够。为什么？因为他要去的地方 约瑟知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满足在波提法家里呢？也许。可是神不是这样的计划，神就让他掉到一个试炼里面，一个试探里面，然后他因为这个试探，他胜过了这个试探，却反而给他带来了什么？牢狱之灾。我们以为他是牢狱之灾，却是神的计划。为什么？神不但要他在波提法面前蒙恩，神对他的计划要到法老那个地方蒙恩，因为神以后要把他的百姓带到法老的那个地方去。好，以前没有圣经，所以约瑟可能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什么？他知道所有的星球所有的星星、月亮、太阳都向他下拜，对不对？就表示他是谁，不是说谁向他下拜，而是显明他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你看到约瑟啊，他最后被关到监牢，他在波提法家里被波提法下到监狱，不是下到一般的监狱，是下到宫廷的监狱，专门关宫廷的那些人。他到里面学什么？他到里面典狱长，在典狱长面前蒙恩，你看到没有？这个人走到哪里他就蒙恩，为什么？你说他有恩高，也许对，他走在神的命定里面，他就一路蒙恩到底，虽然很苦。所以过程，你不能用过程来判断好不好，你用结果来看好不好。结果就是如果是好的，这个过程你就不在意了。我们昨天查经不是刚查过吗？比起将来的荣耀怎么样？哦，那是罗马书。比起将来荣耀，我们现在的苦楚就怎么样？不足为意了。好，所以我们常常很足为意我现在的处境，所以未来那个还看不见啊，反正是一定可以到。这个过程我就当然选舒服的，选让你畅快的啊，这是我们的软弱。但圣经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好，所以他在典狱长面前跟在波提法家一样。那神为什么要他走这一段？因为他要学习宫廷的知识。他是个牧羊人，他根本不晓得宫廷是什么。在波提法家里，他也只知道一个大官的家里面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在里面会碰到很多王的仇人，碰到很多被王定罪的人，被王下监的人。果然他遇见两个人，一个是面包师，一个是什么酿酒师，对不对？那这个人跟王是怎么样最贴近的？神要他学。所以在你的过程中，神要你学改变你，让你可以合适走到法老的面前来接受他的蒙恩。是神借着他让约瑟蒙恩的。所以你看看你的工作，你老板会不会是神要借着他向你施恩呢？他虽然恶待你，法老恶待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神与你同在，你就不要在意这个过程。你要知道，神啊，你让我遇见这个邪恶的老板，你要我学什么功课？我们不是逃避艰难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逃避艰难的人，我相信你们都不是逃避艰难的人，所以神可以用我们。那我们被神聚在一起，那我们要跟神祷告，我们该怎么办？好，这是一个应用哈。我们看看第三个这个参透这个字呢，也是指遇见神。我们刚刚略略有 touch 到这个遇见啊，或是神的安排，这也是一种结果，甚至于是不期而遇。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啊，创世纪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这个是谁？夏甲。夏甲多可怜啊，一个女奴，被他的老板，被他的祖母许配给他的老板，他老板让他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也很冤枉，那个祖母莎拉不喜欢他的孩子，就他因为他自己生了一个，那么就把他们赶走。亚伯拉罕这个他这个丈夫又没办法遮盖他，他只好抱了这个孩子。你想他出亚伯拉罕的家要走出去，他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他走到这个这个旷野里面，在苏尔的路上，他就在那边哭。这个时候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在那边遇见他，遇见这个字就是参透这个字，这是一个结果。所以说神其实神来找他的，因为以实玛利是谁的孩子？亚伯拉罕的孩子。你看到没有？只要是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有关的人事物，神都一概怎么样？一概祝福。那你如果知道自己是谁，跟你一切有关的都会因你蒙福，你的老板会因你蒙福。你当然不要跟他说，哎，你会因我蒙福哦。我 我看这样讲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灾难。是感恩，是知道，你就可以观察，你的眼光就不再一样。你的眼光是什么？是神要透过他来磨练我，塑造我，然后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磨难的当中，我会为我的下一个人生阶段预备一个更好的。神一定提升你，对不对？不可能你越走越坏嘛，一定越走越好。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子？你刚到美国的时候两手怎么样？不空吧，至少有 有几百块钱美金是有的。
我还觉得
有差。有的你来的时候啥都没，对不对？可你想想现在比以前差还是比以前好？当然比以前好。所以神是不断提升我们的神，所以你不要担心啊，这个艰难临到你那是个过程而已，那不是一个结局。但是你要往后面看。好，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所以神就让夏甲遇见他，那他就给夏甲很大的祝福。所以这个以实玛利啊，能够今天他的后裔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局面，当然后面是人的错误，但神起初并没有忽略亚伯拉罕的孩子。好，我们再来看看啊，以赛亚书65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要叫他们遇见；没有你，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那这个遇见是不起的，因为他没有寻找。这讲到外邦人，外邦人不会寻找耶和华神的，他寻找他们自己的神。但是说现在我要向外邦人开门，所以这些不寻求我外邦人，我要叫他们跟我怎么样不期而遇。好，所以你看到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神要把你带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只有神知道，我们后面会告诉你。那你现在在走的这个过程，你必须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亚伯拉罕也是一步一步走到这里，神没有向他显现，他就继续走，坚持走下去，有路就走。当然当时也就那一条路了，两个文明，苏美文明到埃及文明中间就那么一条路啊。那现在可路可多了啦，所以你要更小心。但感谢主，圣灵没有住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但圣灵住在谁的身上？住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可以让圣灵引导你，让你常常走一个阶段你就求印证，走一个阶段你就看看神有什么征兆给你，让你知道你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好，那我们就看见啊，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不是下意识的去遇见神，大部分都是出其不意的遇见神。好，这边我说不期而遇，跟神会不期而遇。所以我们摸索不是没有信心的摸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摸索，因为我们相信神在引导我们的摸索是要求印证，这叫摸索。摸索不是闭着眼睛走啊，你要睁着睁开眼睛走啊。那么一步一步都向人求印证。好，这是我跟大家的分享哈，这是永远的重要性。那么参考这些经文呢，我们解读这个参透跟永远哈。那但是有另外一个字，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就是然而这个字。这边说，然而人不能寻见，不能蒙恩，不能遇见，不能跟神跟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你没有办法明白，你没有办法遇见，你没有办法在神从始至终的作为里面蒙恩，你没有办法在神从始至终的作为里面遇见神，好像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神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后面却说我们都不能够这样子做，那这个永远干嘛给我们呢？然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虽然这样子，后面怎么样不一样，就然而。那问题在哪里？一定在这个字上面。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然而这个字。然而这个字呢，是由一个介系词跟一个否定副词组合成的一个复合字，它翻译出来应该是翻成缺少了或者没有。那后面有一个关系代名词，好像英文的 that 或者 what 或者 which 或者 where 啊，那这个就是关系代名词。那这个关系代名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前面这个什么永远。没有这个永远，你就不能参透神自始至终的作为。那这样这个句子就完整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如此。永远不是给了你，反而你没有，你给了你也没用，你反正不能参透，那神干嘛给我？不是的，神给了我们，然后传道书的作者是说，然而不是然而，说没有这个，你就不能参透 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你非有这个不可，好不好？跟旁边说，你非有永远不可。
你非有永
远不可。好，那么我们这样把这个句子弄清楚了，那我们就来看看你的人生啊跟永远的关系。好，我们来看看永远与你的人生。我刚刚说过，我们都期待美好的结果啊，这个白马王子跟什么白雪公主结婚以后，从此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都期待结果。但我告诉你，结果都是好的，结果都是好的。为什么呢？啊，我们注意到这句话啊，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那美好是什么意思呢？啊，美好就是指人的外表的形象，或者俊美，或者这个人很漂亮，像我们每位姊妹都很漂亮啊，丈夫啊，是不是？丈夫又向外了、啊，好，跟你的妻子说你是俊美的，俊美的，好。那但是这个字如果跟时间放在一起来形容时间的时候，就不是时间，是俊美的了。那翻译就是要文雅，要合适，那么就是适当的时间。那讲一个俊美，不是说你是这个无法描述的美，那无法描述的美你就不用讲了，对不对？就说你真是美到恰到好处，你从这个字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不是那种天花乱坠迷惑人的言语的那种美。而是说你能够说得出来的美。那时间的话就是适当的时间。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这样的话我们来了解各案其实成为美好这句话应该是翻译成在美好的时刻所做成的事。好，那个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做成的这个成为这个字呢是做这个字啊，做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完成式。好，很重要。因为这个地方因为有人解读说这是讲到创造，但是是有跟创造有关，但是讲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他的目的不是讲创造。好，我们等一下会跟你分析。好，那么说神把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远永生安置在人心里。安置这个字是赐给你意思，也是一个完成的意思啊。这个是讲到是创造的时候，在创造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永远放在我们里面了，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没错，这是讲创造。但是讲到个案其实成为美好，这个不是讲创造啊。那么个案其实成为美好，这个字安置这个字是讲创造，但是成为美好这个字呢，它虽然是一个完成式，但从上文来看，应该是讲上文这件事情，而不是讲创造这件事情啊。是宏观性的指所有在神美好的时刻所做成的这些事情。那什么是美好的时刻？看看前面这些经文哈，我们来看看啊，把它应用在我们人生当中。那么你的人生当中有两个关键的时候，一个就是定期，一个就是定时。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按着美好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做成了。所以请问这个事情做成了没有？没做成，你知道它美好吗？房子没盖好以前，你只看到蓝图，你能不能说它很美好？有人注意就，哎呀，也不过如此嘛。你看到没有？好，所以这个美好是一个指结局的美好，它不是指过程的美好。讲到说啊，神所做成的都是按照美好的时候把它做成的，就按照合适的时间把它做成的。所以你不能用自己来定那个成就的时间。我们都期待结果，但是那个过程没有走完，那个结果是不会来的。你非要走到这个纽约外面的那个河的过桥的地方，你才知道你进了纽约市，对不对？到纽约州是很快，但是到纽约市你还得再多走一点。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过程没有走完，你是没有办法到达目标的，没有办法到达结局。那这个过程跟结局是两个时候，两个时间，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很辛苦啊。那你如果懂了，你就不会那么辛苦。我们来看看哈，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不把那些都垫完哈，就是第一节是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这是两个字，定期跟定时不一样的意思啊。那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 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永远就是永永远远。但永永远远放在我们里面，这个好像很奇怪。所以我们前面用参透这个字的解读，帮助你了解永远是什么。永远当然它是一个永永远远，但是永远放在我里面是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就是让你的灵能够发挥它的灵觉，就是智慧，属灵智慧跟聪明，还有属灵的良知。好，这个我们等一下最后会再提。所以永远安置在世人心，这个永远也是一个时间，但是我们要谈的是定期跟定时。我们先看定期，定期是做决定的时候，不是结局的时候，这是两个时间，所以它中间有一个过程。好，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我们来看尼希米记二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欢喜，喜欢差遣我去。好，你看到就我就定了日期，就是定期这个字。所以他是做事情还没有开始，事情还没有完成，我们就做了一个计划，然后定下了时间。好像我们2019年我们从耶路撒冷过完中棒节回来，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说明年2020年我们全教会到耶路撒冷过中棒节，对不对？我们定好了日子了，陈总也开始帮我们联络一些事情了，哎，不料怎么样，关门了。你看人算不如天算。那我们定的日期我们不一定会成就，因为时间会有拦阻，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虽然拦阻，我们终究还是有一天可以去的，那我们就继续在神面前祷告，对不对？好，所以我就根据这个例子来帮助你了解，这个定期是讲到事情还没有开始，事情还没有完成，过程还没有开始，那么你就先做了一个计划，你定下了一个时间。好，这个很重要。好，那因为我们要看诗篇139篇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册上。所以你的时候，神对你的计划，或者说你，我们应该这么说哈，无所不知的神已经知道你人生的日子，所以呢他就已经把它写在他的册上，但是你连一天都还没有度过，但是神都写好了。所以你必须按着你灵里面的永远去寻见，去发现，去遇见这些日子。神就是要你进到他的国度，神就是要你进天上的耶路撒冷。每一个父母生的神都是这样的期待，因为在胚胎的时候这个人的灵就进到他里面，没有说谁没有的，而神也都知道他的日子，所以都会写在他的册子上面。将来这个册子很重要，耶稣根据这个册子，他会跟你说，我认识你或者我不认识你。你说怎么不认识我？我每个礼拜都在聚会，你不说都在我们中间吗？那你怎么会不认识我？他不认识你是什么？他只认识他册子上的这个人，但是你没有照这个日子来过，他说我不认识你啊。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个册子很重要，是神他无所不知。你要活120年，神知道你这120年你会有哪些日子，神就把它写在册子上面，希望你来寻求他，他就按着这个册子来帮助你，不是来引导，来帮助你。因为他知道你的一生，他就要把你引到他的国度里面去，引到他的永生里面去。所以你在这个日子里面，对你来说就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卫这边所说的，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他知道这个真理，他就愿意跟着神走。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掉扫罗王，他知道那不是他该做的事。那你反过来说，神也知道他不会杀扫罗王，所以神拣选他。所以我们跟神之间的无所不知跟我们的意愿，这是要配合的。但是万一大卫真的把扫罗杀了，有人问我，我说你不知道神啊，神知道大卫不会杀扫罗王，你为什么要说大卫会杀扫罗王？你知道我们的意思吗？你不需要把神的那个一个历史的事实扭过来，然后来提出你的问题，你千万不要回答这种问题，你会掉进去。你就知道神知道，因为神的无所不知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就是在你的日子里面发生任何的事情，神都知道。神如果都知道，在他册子上应该也写了，你就可以寻求神。好，没有一件事情神不知道。好，那这个重要，所以我就跟大家谈一下。所以神你在把你的日子写在他的册子上面的时候，就是属于定期，你还没有开始，神都已经写好。 你信也罢，你不信也罢，都写上啊。你说我不相信，不信主的人说我不相信，信主的人说我不相信啊。那信也好，不信也好，到了结局你就知道了。但是太晚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定时。定时是一般性的字，它出现了大概有四五百次啊。但是对于神而言，这个字如果用在神的有关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就是指神已经计划或决定的事情成就或者发生的那个时间。所以那个时间是神知道的，你不能说神定了。神定的话，我们就掉到宿命论的那个陷阱里面去了。神定那个结局，那个时间要看你的过程。所以我一直强调，你看过，你喜欢看过看结果，神要看过程。为什么？过程决定了你的时间，决定你这个过程有多久。像我这么叛逆，神给我的时间就非常长。我有时候在神面前祷告说，这个改变的这些事情，神说，神就感动我说，你没办法活那么久，你不太可能，人不太可能完全的都变成跟基督一样，你就完美的人生。神说没有办法，因为你没办法活那么久，所以神就看你，也许你这个过程是走到一半，耶稣就再来了，怎么办？没走完。是有办法，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什么？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打完了没有？打完了没有？没讲，
没讲，
没讲。跑的路我跑尽了，到了目标没有？不知道，我跑尽了，我尽了我的力跑了，现在是好像是到了目标了，因为他快死了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所有的道吗？我所信的道。好，还有很多是保罗不知道的，保罗自己也讲吗？按照我所知道的，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现在模糊不清，到的时候就全知道了，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所以你的路没有跑完，但是你在路上，这个很重要。所以你是看结局，神不是看结局，因为你不一定能到结局，对不对？你不一定能到那个结局，但是你走在路上，就表示说你怎么样，你就是往那个方向。好，这个这点蛮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不能花太多时间讲这一部分。好好，就是说啊，在传道书二章八节这边有十四组二十八对的事件啊，生有时禾苗啊，生有时时有时，这个栽种有时拔树所栽种也有时啊，这个杀戮有时一毫有时，总共有十四个二十八组。这个不是说你人生的全部，他就把这二十八个拿出来告诉你，你人生中这些有时，这个时这个字，它就是那个啊，这个最后的这个决定的那个地方，就这个事情死了，那个时候就是死的时候，对不对？你还没死，是不是死的时候到了？没有，还在活。所以大家都努力要活下去，不想碰到那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指这个事情啊，对神而言就是成就或发生的时候。那个人其实成为美好的这个时也是这个时候，所以他是讲结局，所以按着合适的时候所成就，它是一个完成式啊。所以就知道这个字这个时间是讲到最后的这个结局的时间。好，你一生我一生都有很多的生命时间啊。这些生命之间都有时间的意义，因为你人生是阶段性的啊，所以每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生命事件往往都可以拿来做一个标志，让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阶段。然后你当然以后课程我会帮助你啊，这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你可以归纳出它的规律性，这个规律性找到，你就找到你的轨道，找到你的周期，这个时候可以帮助你，我不是说就决定了啊，而是帮助你做参考，你可以来深跟神祷告，你知道你现在应该是在什么处境当中，然后你知道你要祷告什么，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你知道你不该做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所以你了解这个时间的意义，每一个生命事件为什么那么重要，特别是那些影响了你的生命事件。好，我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 我在神学院说84年暑假，那么我就到美国来啊，有3个月啊，在美国这个菲拉达菲亚费城那个地方啊，帮助一个环球福音会的总部在那边，他们的一个城堡很漂亮啊，我在那边3个月帮助他们编这个杂志，中文杂志，他们没有一个人懂中文的，所以需要人来帮助。那我帮他们编好了啊，这个1年的杂志，然后啊，还有写了几百封信给中国，那时候中国才刚开放啊，啊，很多留学生过来，也帮助他们去办一些布道会。那就跟他们在那边有3个月的时间。我走的时候呢，那么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哎，啊，你把这个移民申请书填好，啊，就寄到移民局，10年之后他们就会通知你来移民。哎，我听得猛叉叉，你知道，我根本就没想到这个事情。我跟他说谢谢，我说我们也没兴趣，啊，就回去了。那回去了之后呢，那么到了啊。到了我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就是95年过来，然后我才跟师母突然发现这几年10年，我就很惊讶，为什么神定的时间到了，他就把你带上来？我很惊讶，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啊，我的院长也告诉我说，纽约需要一个牧师，你要不要去？我说我没有感动。啊，那这个没有关系，没有感到我找别人。啊，哎，神给我一些机会，不是我遇见一些机会，但是我不觉得那是我应该答应的，所以我就没有去。那等到95年，我真的很想到来深造，来深造，因为我跟师母讲，我说我50岁以前如果没有深造的话，我就不再想这个事情。我做了计划啊，那后来95年就有一个机会，我的老师就来找我说，你要不要来我学校念书？他在美国办了一个神学院。那跟我聊一聊，我觉得蛮好的，我们就答应了，就开始申请。然后到了这边，我们才知道，就跟那个84年那个主任跟我讲的话，啊，就是好像神是透过他跟我讲，可是我没有顺服。神有没有办法？有办法。我如果填了表，哪一年来？可能94年就通知我，那我办一点时间，可能95年就过来。所以你知道那个时间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不管你怎么走，他就是会把你引到那边。可是你要怎么样？你要顺服，你不要跟他对着干，你不要成为以色列人这种硬着景象的人，你就是不肯扭头，就是不肯转弯。那我不说神没有办法，神就任凭你，到那一天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那个永远在我们里面，那个永远在我们里面，在哪里面呢？在你的灵里面。所以你的灵才有可能持续不断的来啊，帮助你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帮助你有属灵的良知。所以这个气，你是嘛，它是一个永远的气。身体会不会？我这样请你吸一口气，然后全部把它吐出去，可以吐多久？马上就没气，没气怎么办？赶快再呼吸，对不对？所以你跑步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学会喘气。你的灵会不会喘气？会不会喘气？你说不知道，我告诉你不会。为什么？永远在它里面，它有永远的特质，它不需要换气的，它也是气啊。你傻吗？对不对？它也是气啊，这个气不会断，对不对？所以傻瓜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气在你里面，你说你的灵是不会喘气，它是不会累的，它是不会缺乏，它是不会耗尽的。有人说，哎呀，我耗尽了，哎呀，我要休息了，所以我退出去，我要休息一下。这个不合真理啊。你里面的灵是不会断气，也不会喘气，也不会需要休息的，但是你的身体需要休息，是身体的关系。所以请大家了解一下，在你的灵里面，就是永远就是灵里面的一种动能，让你可以持续不断，永永远远的现在在你这个身体里面，将来在哪里？在你新的身体里面。如果你的里面的灵那个你傻吗？这个还会需要休息，需要喘一口气的话，那你将来那个身体怎么样用它？没有办法用它。好，所以注意到这个是永我们并没有丢掉永永远远这个字的字义，但我们仍然知道，因着经文的上下文，你知道它是帮助你能够参透，帮助你能够寻见，帮助你能够遇见，帮助你能够蒙恩。你的灵跟你说，哎，霍牧师，我太累了，你休息一下吧，明天再去找神好了。你的灵会不会跟你讲这个话？ 不会，你的魂会不会跟你讲这话？嘿，大有可能啊。你的魂会跟你讲这种很多很多很多的话，你的魂跟你讲讲些什么话，你有没有去分辨它？世人就是这样，他没有分辨的能力，为什么？里面没有灵。好，那所以说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有这个永远在我们里面啊，在我们里面可以使我们的属灵的智慧跟这个悟性跟我们的良知可以持续的不断守住我们。你睡觉的时候你的魂是没有办法工作的，但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灵能不能工作？你灵可以工作。所以你要知道说，神给我们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我们昨天才查的圣经啊，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软弱的瓦器。但是软弱的瓦器里面有能力，瓦器却没有破，而且破了还可以再复原，这个能力你要不要？那永远就是这个能力在你的里面，使你可以撑住你这个瓦器来面对外面的艰难，好好的走完你的过程，结局在那边等着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是了解到神创造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宝贵，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而且有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神所造的一切也都是伏在我们的权柄之下。圣经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希伯来说叹一口气，只是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他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所以耶稣为我们得了尊贵荣耀，就是神当年创造亚当的时候所给人的那个尊贵的荣耀，耶稣把他夺回来，那也给了我们，恢复我们里面的尊贵和荣耀。那这个尊贵荣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个礼拜要跟你谈那个尊贵荣耀是什么，以至于你会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把这么宝贵的尊贵和荣耀给了我们。我们已经略略知道了有尼沙玛这样的一个灵在我们里面，这样一个气在我们里面，今天又知道了有个永远是永永远远的一种功能，一种动力启动我们，使我们可以参透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可以明白，可以有属灵的悟性和智慧，有属灵的良知，使我们可以跟神对齐。这么好的创造竟然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你就不会使用你的人生，我们不会用我们受造的时候所给我们这么大的机制，这么大的祝福。但是我们今天知道，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感谢神，但是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用这些神所给你的装备，使你可以来建造你的人生，并且跟大家一起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为自己感恩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爸爸天父，我们赞叹你的创造，我们赞叹你的作为，我们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创造，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借着基督的救赎把我们挽回来，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本圣经可以知道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按照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有很多是不知道的。主啊，也是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有那个美好的结局等着我们，是你所愿意我们达到的，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主啊，帮助我们好好的走这个过程，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处境，不论我们现在在怎样的阶段，主，我们都认定你与我们同在，你既与我们同在，若是我们走偏差了，求你调转我们的头，使我们可以回到你的心意里面。主，我们在操练与你对齐，你也向我们赐下你的心意。主，就求你来成全你所给我们的， 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所听到的道，所读到的经文，句句字字都要落实在我们弟兄姊妹们的人生当中。主啊，也许我们会忘记，但是你不会忘记，你永远记得我们。我们谢谢你，即便我们不信，也仍然不能废掉你的信实。主啊，你仍然要做成你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怕罪的权势，我们更不怕死的权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主啊，的确是辛苦，那么狭窄，门也是那么狭窄，路也是那么小，找着的人也那么少，但是我感谢你，我们总是有一群弟兄姊妹们跟我们一起奔跑天路。主，我求你祝福每一位一起同奔天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彼此相顾，彼此激发，彼此勉励，彼此相劝，让我们一起同心的走这条路，走得好。主啊，我们不一定能够走完你就再来了，但是我们相信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在你的国度中有份。主啊，没走完的路，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主啊，谢谢你，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健康的身体，充沛的灵力，让我们可以快跑的来跟随你。主啊，紧紧的跟随你，巴不得我们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活到你再来的那一天。主啊，我们到那一天，我们还是说，我们不敢说我们都跑完了我们当跑的路，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们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你，来跟随你，来奔跑这条道路，终究你的心意一定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请你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各般的患难或变动的当中，我们不失去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不失去我们起初的爱心，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弟兄姊妹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工作都带着你自己同在所给我们的能力、智慧、健康、平安跟喜乐。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